的那个喜乐啊，那个喜乐。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呢，的确是我们都需要去求的，让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像恩雨一样大大的降在我们的当中，因为这是何等宝贵的事情啊！我们做基督徒，如果我们不渴望这些，或者说我们真的不渴望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是非常枯干。所以我们要要常常去思想主的恩典啊，主的恩典。好，那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当然是神家中难处跟建造啊。如果我用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大概弟兄姊妹们都想到说，哎呀，这个是可能要谈谈有关于我们教会现在的发生的事情，其实不见难，而且事实上在教会当中呢，这个难处多多，不只光是贵教会，其他教会都有难处。但是我们要来谈的是更注重于难处以后怎么样建造，怎么样建造啊？那我刚才也跟大家问候了，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哈，像刚才有人说我是所罗门啊，是那所罗门呢？这个奇怪，你怎么大卫名字不叫 Peter， 为什么要叫所罗门？啊，当然这是典故了，以后私下来再来问我，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叫所罗门啊，不是我愿意叫所罗门啊。当然到了一个宝地呢，贵宝地呢，我们知道人到一个地方啊，都是一回生，两回熟，然后三回会怎么样？没人敢啊？张副警，有人俗话说啊，三回就会打架了啊。那打架的意思是什么呢？打架是亲切的感觉。不是说真的是要去 boxing 啊，因为到了第三次了以后呢，看到弟兄姊妹们啊，我们都熟悉了啊，我们就能够在主里面，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那个啊，将神的话语能够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耶稣就帮助我们在这里释放话语的时候。不是我们的话语有多么什么样的宝贵，而是你自己的能力在这里彰显，你自己的话语在这里刺透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彼此领受，彼此建造。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好吗？我们那个先邀请大家呢，这个来，因为我知道贵教会啊，这个没有不会把讲员的经文打在上面的，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你们大家一起来念啊，好不好？很快的，哎，《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那时，真多。对不起。感谢主，神的话语永远都是我们的帮助啊！好，那个今有一个牧师啊，他正在会众面前，在教会里面在讲一个题目啊，谁是罪人啊？谁是罪人？结果讲到正在高潮的时候啊，高潮的时候呢， 教会有一群，就是教会都有，我们都知道教会都是蒙恩的罪人，对不对？啊，一群啊，所以呢，讲到最高潮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逃犯了、冲进了教会啊，警察呢就在那里追着逃犯，然后正在因为正在做礼拜的当中，于是呢他就跑进去，就大声说啊，大声的在那边讲。罪人赶快站起来啊，那个逃犯那个人情况该站起来，结果呢弟兄姊妹们全部都站起来，常常都站起来啊。那这个所以但是那位牧师呢已经那个在那边讲了很久了，到啊讲了很久，到就是问那个就在问那个啊跑得很喘气的这个警察了啊，在警察了说，诶，警察先生啊，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你要找哪一位啊？要找哪一位？都没人哈、啊。所以我记得那个这个，当然这个事情呢，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都是什么罪人？我们要意识到哈、啊，神家中怎么不会有难处呢？一定有难处啊。所以借着使徒啊，刚才念了圣经，怎么样靠着圣灵给了智慧？而且恩典来处理我们家中神家中难的那个难处。那么有些问题呢，本来是刚刚看读了圣经的里面呢，本来有些问题是一些比较什么呀，比较很小的事情，但是呢就是因为疏忽了，不在意，或者是说并不注意到这些事情，然后立刻呢去面对啊，去解决。但是这些疏忽呢，有时候呢就会慢慢的生出了一些埋怨的现象，于是他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有些人的怨言就开始出来了，开始出来啊。但这个怨言出来呢，如果教会的长职或是领袖呢没有开始及时的去处理呢，或是很适当的处理，不是光处理而已啊，他就会在教会里面怎么样，越扩越大，而且会越来越严重。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呢，我们以前呢，在讲到教会处理如何处理那些冲突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说过啊，不同是难免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同是难免的，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喜好，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观念，我们也有不同的文化。啊，这太多太多不同了，啊，只是我们没有去意识到，所以呢，但是神的家中呢，不是说不容许这些不同，神的家中容许不同，但是不容许不同性，啊，不同，所以呢，这些不同呢，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呢，冲突就会发生，所以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呢，神的儿女之间呢，或是上在侍奉上面呢，也许会有一些矛盾，会有一些矛盾或者冲突是难免，但是却是不应该有的，不应该有。所以主耶稣基督有讲过，绊倒的人呢、是免不了的，记住下一句话。但那绊倒的人有福了，我们不要去做那绊倒别人的人，神会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家中呢是会有破口，有那个破口啊。但有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都要赶快来到主人面前，很认真的，而且及时的来处理它，免得太久啊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啊，你如果仔细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第一章到第五章讲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其实在那时候是非常兴旺的，是非常兴旺的啊，兴旺的，所以各方面呢都很复兴，神呢也神迹奇事也常常在他们当中要发生，但是而且主也将得救的人数渐渐的加添给他们，使他们大大的能力同行。然后呢，所以呢，他们有同心合一，拥有大家，而且还要还物，还要公用啊，还有彼此相爱，而且又一起吃饭啊，要一起剥饼啊。而且在这么一个好的教会当中呢，其实你几乎 看到啊，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其实很，你很难就看到说这样的教会你不向往。其实我们在教会待过了，在你如果在你自己的教会待久了的，神曾经给我们有兴旺的那个时刻，但曾几何时又不见了，曾几何时又需要我们再重新来认识。所以如果你看见有一个很所谓你自己认为完美的教会，或者是你要去寻找一个完美的教会，你才要去参加那个教会的话，那其实呢，这我们都知道那个Billy Graham 啊，戈培里和那个穆迪啊先生，他们都有讲过一句话，其实大家也都听过了。他说什么？因为你不要你以为你这个教会你想去，但是呢，你一进去的时候怎么样，那个教会就不完全了。这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都不明白什么叫做神喜爱的教会。我们以为去那边我们就可以在那里享受啊那边的 perfect， 那边的完美，但是不是，但是因为我们也会把自己的罪带进去。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在教会当中我们以为这样做可以那样做可以都不见然，而是怎么样，我们没有守节清心的来到神面前，这是最重要最重要。好，于是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我们都要来那个面对啊。所以好，所以教会出现的问题我们怎么办呢？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其实有好几次教会出了问题。其实刚才念的经文呢是第二次，其实第一次的时候呢，我们都念了，这就是他们不是都房屋共用嘛，把很多东西都拆了卖了嘛。结果亚兰尼亚跟他的妻子拉灰，圣经讲说啊，撒灰拉，圣经上讲说什么？他们欺哄圣灵，欺哄圣灵啊。所以为何神要惩罚亚兰尼亚跟撒灰拉呢？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所有的财产都奉献吗？这里面一开始就记载了他们怎么样出卖了他们自己的田产，然后呢却怎么样私自的留下一部分，私自留下一部分，并将其余的交给使徒。这里呢记载了教会早期的一些很繁盛的地方，弟兄姊妹们都很愿意奉献，都很愿意卖家产奉献，但是而且也互相帮补来分享财产，但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欺骗了什么？欺骗了使徒和神，不光使徒，欺骗了神，所以将所有变卖的金钱交出，却不是却能怎么样部分的交出而已，不是全部交出啊，这样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神呢就惩在这里面呢有一个惩罚。所以呢因为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教会里面呢就开始有些惧怕，但是这也是在保护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些属灵的状况，不要让那些骗子混进来啊，或者让当时的骗子混进来。所以神要惩罚他们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我们用套句俗话说啊，他们斗胆，你斗胆欺哄圣灵啊，斗胆欺哄圣灵。好，那我又借着这个故事呢，只是提醒我们大家，我们不要有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别人不知，好像都很好，但是呢，你只要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欺骗圣灵的事情，神会降罪于我们。这个逃不掉，这个逃不掉。好，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发生的事情呢，就是教会出现问题，就是在我们刚才念的经文里面。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经文跟大家分享呢？因为呢，这一次呢，比上一次更严重了。不要以为那个小事情了，但是更严重，更严重啊。所以新约圣经里面六章这里面讲的问题呢，就是比较大规模的。一到六节呢，就是七节的比较大规模的，但是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呢？特别的地方就是说，第一节那边讲到说， 那时门徒啊增多，门徒增多，你们都有观察到门徒什么？观察到了门徒越来越多，然后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五节那里面本来讲说只有120人呐、啊，教会里面本来20人，当时教会只有120个人的时候啊，甚至几百个人的时候呢，相信要处理那些患死呢，并不是问题，对吧？随便叫个餐厅外卖啊 ，catering 都可以解决掉，对吧？好，但是第二章的时候，彼得在五旬节讲到以后，增加了多少人？就叫3000人了，增加了3000人，又3000个人拥进了这个教会啊，拥进了教会啊，所以有那么多弟兄姊妹们啊进来了。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节的时候，彼得后来不是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的时候，听到在那里听到了人，其实已经到了5000了，这么多人啊，这么多人啊，所以门徒增多，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观察到的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其实就像那个雅各后来对保罗所说的，他说兄台啊，啊兄台，记得说兄台啊，啊这好像在梁山伯与祝英台里面叫的那个兄台啊。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啊？多少万了啊？所以使徒行传21章20节那里面就是说，就是啊，所以他们这么大的一个教会里面，他们在什么呀？换食上面出现了问题。你说你会想到说，那有什么大不了？不就是吃饭呢？不对啊，这里面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教会啊，这里面呢很多啊，很多就麻烦事情就出来，因为这里面呢有一些教会里面掺杂了很多西的。那个叫做犹太人跟希伯来人啊，希伯来人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跟人，所以呢在言语上面呢其实也都不大合了啊，所以呢他们之间呢就产生了矛盾，这个矛盾的越扩大，所以本来是不应该有的事情，但是却后来发生的是什么？就是花艳言为了寡妇的需要，这些人不同的文化的背景就开始发生讲话，在教会里面产生了矛盾。所以如果我们要描述现代人的生活啊，像现在说忙碌呢，大概啊也因为他们比较忙，这么多人的饭食要供应，使徒们实在是很忙，无暇照顾。所以如果你用现代人我们自己的生活，你就是忙碌，其实他家常便饭啊，家常便饭。但是有的弟兄姊妹们几乎啊，上班的人啊，天天加班啊，天天加班。然后呢，除了工作以外呢，还要照顾家人啊，所以还要做家事，还要送小孩啊。另外呢，我们还要参加教会的聚会啊，还有教会聚会，还要上培训课程啊，还要说我们要配搭侍奉。我们每天的行程呢，其实都排得很满满的，所以这是现代人为什么这么忙碌，也许是因为资讯爆炸的原因啊。IBM 呢，在早期呢，几乎已经有预估到了，就说随着那个物联网的建构啊，因为我以前在 IBM 上班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建构这个互联网，大家叫做 on demand， 大家也许听过以前，然后呢，这要那个 supply。Internet supply service 呢，要一系列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IBM 在 predict， 就是将来的世界里面呢，将来这边的所有的资讯呢，怎么样？至少在每一天，在十几个钟头里面，马上 update 给你。你怎么样呢？而且是倍增的，它是倍增的在传递给大家，所以资讯倍增速度不断加快。所以我们呢，每一天呢都有收不完的信息和邮件，啊，开不完的，还有呢，在上班也有开不完。如果你是什么 vice president 啊，如果你是公司里面的要，你还是有开不完的会议。如果是 salesman 呢，你见不完的客户，啊，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是说，哎呀，时间不够用啊，所以忙碌啊，可以啊。所以我希望呢，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来应用。我的时间不是。但是你的时间你不晓得花到哪里去了， 手机啊，这个看那个看那个看那个太多啊，所以那怎么办呢？当我们在选择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24个小时，这个24小时，所以我们要知道现在每一个选择，你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影响到明天。这个跟我要说的教会出的问题是有哪有什么样关联，我等慢慢诉说啊，慢慢诉说。所以呢我们会影响明天，盼望我们可以常常去检视我们自己的时间啊，或许说你可以学习一些怎么样 repriority， 就是才重新排一些我们生活的次序，为了不要怎么样，不要忽略重要的事情。为了重新排列呢，我们必须需要了解什么？什么叫做紧急的事情？什么叫做重要的事情？啊，所以首先定义的紧急跟重要呢，所谓的紧急就是指的现在 ，I had to do that right away， 我必须要马上去处理的事情，立刻马上。其实重则呢，重要的是什么？重要呢，则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原则啊、价值观和方向、长远的那个使命和标准具有影响，这是重要的部分。所以你在起则的时候，举例来说，客户打电话来，要来抱怨你的产品不好啊，就是说你到 Amazon 去那个 order 要退货，其实这是对厂家来讲啊，或是对你自己来讲是一个紧急的事情，但是这个厂商他们来讲要建立一个很有品质保持的系统呢，事实上呢也是蛮重要的事情，所以它有紧急有重要的事情。好，我为什么举这些例子？因为我想到举一些比较平常的例子让我们去明白啊。但是呢，困难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有时候紧急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在我们属灵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呼求神，其实这是紧急的事情啊。但是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真实的关系、持续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变得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你这两个如果没有拿捏好，你就是忙于很多事情而没有跟神建立关系。所以紧急跟时间是有关的啊，重要呢则是跟那个方向有关。重要的事情通常是麻烦呢而又复杂，所以一般人不会去，除非有几个比较会注重这个教会方向、注重你人生方向、注重你价值观的，你才会去想。但是如果你不是那种 mentality 的人，或是没有被训练的人，你会怎么？你就是每一天都来 firefighting， 过紧急的生活。同意吗？也许很多人不同意啊，我看到没有人在点头啊。不过我只是告诉你这观念上啊，观念上好。所以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哈，我们说，哎呀，这个很重要，但是呢，等一下，再等一下有没有关系啊？或是等我们，或者是我们忙了事情以后再说，但是这些很重要，但是有时候又不紧急，所以重要跟紧急当中我们没办法拿捏啊。但是你如果什么事情都是很紧急的在做的时候，你就会像一条橡皮筋一样，你以为像拉一拉无所谓，拉久了会怎么样？就断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是在我们生活中很小小的一个哲学例子，但是我们却不在乎。哎呀，好像忙或者忙一些紧急的事情，我们就有价值观，我觉得我们好像很会处理事情，其实有些事情都是观念错误啊。所以同工们，教会里面的侍奉，如果你的同工也都是处于这种紧急状况啊，所以每一次呢侍奉的时候呢都要啊，然后日久了以后疲乏了以后，怠倦了不耐烦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就会出现，同工们开始没有侍奉的喜乐。这个对教会是非常非常伤害的。 所以做教会领导的要很敏感这个事情，如何建造同工，如何使同工们之间他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以至于他们越侍奉神越甘甜越喜乐。所以跟紧急跟重要有关系，很重要关系。好，那下来跟大家，所以呢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我们就要开始学习怎么样抓住侍奉的，诶，我刚才这个是抓住侍奉的那个重点啊，重点。好，在这个之前呢好像有一个 slide 没有换过。好，所以那个这个我们就不谈了哈，应该换过去啊。我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稍微跳一下啊。好，那所以我们要抓住侍奉的重点的时候呢，就是有侍奉重点我们就容易拒绝那些我们认为好的事情，那好的事情啊。因为这个就是刚才那个跟大家讲的时候呢，就会带出了那些优先次序，使我们呢能够知道什么要拿捏，才能够将我们自己的 ministry 也好，我们的侍奉也好，能够拿捏清楚。所以使徒们要开始抓住了。所以供应饭食是教会爱人的一个展现啊，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教会里面很多侍奉是我们要去怎么样展现我们侍奉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彼此造就的展现，甚至可能是那个使徒起初他们爱心的事工啊。所以当抱怨传出来的时候呢，使徒说：“哎呀，我们撇下神的道气管理饭食，言是不合宜的，不合宜。”不是因为呢这些使徒们懒惰，不愿意再继续管理饭食，不是的啊，不是的。使徒们一点都没有轻看这些饭食的事情，而是因为在教会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教会在开始的时候呢，或者是说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其实神的那个福音，神的国，还有呢，其实我们都需要去管传，所以我们会要这些所以外面呢，那时候又开始有逼迫的时候呢，或者是说当时又有犹太人在反对他们的时候，所以使徒在这个时候，他们就重要的使命呢，就是专心祷告。教会一开始的时候需要饭食供应没有错，但是这些更多的供给来的时候，更多的造就需要的时候，使徒们就要去专注什么呀？在建造讲道这方面了，这方面啊。所以我们是，所以说呢，我们其实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同工呢，几乎呢，其实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其实你都是身兼百职的。我在我们的 Bible Church 里面呢，当然是算是建立教会的之一啊。所以我们那时候人也很少，也不是太多啊。但是每一个人都怎么样，身兼百职，是不是在那里做？当然就包括怎么样，在厨房里面要去破坏饭食这之类的。所以教会小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做一些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什么都做。但是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新的问题也会出现的时候，他们这些使徒们为了忠于神给他们的托付和他们在教会身体教会里面的特殊的职务的工作，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想办法了，想办法不要怎么样去建造教会，所以开始呢就抓住了重点，所以他们就可以拒绝告诉他们的弟兄姊妹们说不适宜，但不适宜并不是代表我们的软弱或跌倒啊。所以本来是一件供应饭食，本来是一个美的事情啊，但是后来变得不是太令人满意啊，所以当然对弟兄姊妹们就很花样言，使徒们也很清楚，教会事工里面啊，如果有一个破口在那里，我们不去好好的去拿捏去看住，借着圣灵，借着圣经的教导，借着属灵的带领，其实它的破口会越来越大。好，所以 他们呢就知道了，如果他们放下神的道，将来的问题呢恐怕会更严重，不去做教导。所以使徒们后来在教会增长的这段阶段里面，他们就注重在教会的教导里面，他们可以因为这样子教会也认同，所以他们可以拒绝那个什么那个所谓的好事，就是痴患的这些好事啊，好事很多时候困扰我们呢，让我们忙得团团转啊，所以我们有时候难以拒绝，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同工们有时候难以拒绝那些我们所谓认为的好事情啊，并不是坏事啊，没有益处的事情，而是我们承诺并花费太多的时间再去处理那些事情。教会里面如果你是教会的领导或者牧师或者是长老执事们，你知道很多事工需要我们去那个，但是如果我们没办法专心的来回应这些重要的事情，其实也是亏欠于神啊，亏欠，而且你会让你的忙碌呢在那边空转，而刚才我所说的你的侍奉有时候就不大老喜乐。有一次教会在很多年前有一个教会里面，为什么他们那个教会分裂呢？有一个那边的长老就是说，哎，我开始觉得我侍奉没不有喜乐了。当你的侍奉开始觉得没有喜乐的时候，那是神开始要怎么样，要鞭策你了，要告诉你你怎么样去做改变，做改变啊。所以我们那个所以使徒们他们要强调以祈祷传道为事，其实并不表示啊他们就啊什么只读经祷告或讲到其他事情都通通拒绝啊。我们有一句成语来描写这个事情，叫做甩手掌柜啊，什么事情都不干了啊，就是专门那边讲到其他的不闻不问了，也不是啊，因为所以使徒们没有忽视和抱怨啊，没有抱怨的声音啊。使徒们在面对这紧急的需要的时候呢，他们呢，因为刚才讲了有那个忽视的方向啊，忽视的方向，所以他们就可以做起舍，他们就有属灵的眼光，可以怎么样来应急这些常常的出现在我们生活中难以解决的事情啊，难以解决的事情。所以啊，于是呢，在我们在考虑这些事情，他同时呢，他把需要还要带回到教会来，哇、哦，这个也不更难。除了顾那个以外，还要顾那个啊，还要为教会，让整个教会还要配搭侍奉，能够找出一条路出来，让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啊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不容易。所以当然是因为使徒他们不能以专业能力来考量一件事情，而是要很多教会里面的事工，我们不能光光说他有恩赐就他做什么事情，做一定要还要回到那属灵的关怀里面，看有没有用属灵的眼光来考虑来回应哪些人可以做执事，哪些人不能做执事，能够有品格对神的信心，所以要靠神的能力来去行啊，来去行。还有呢，这个你要把教会你的服事的方向啊，服事的方向一定要定调好啊，一定要定调好。这个就是提醒我们不要让那些紧急的事情呢掐住我们所有的时间。掐住时间，我们不要把时间花在那些并非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我们也能够把重要的事情去学习一些排行啊、这个 priority， 是然后呢能够持续的去做，然后能够看到结果。比如说如果我们建立家庭呢，是大家我们教会里面如果建立家庭，然后叫做 family 那个 ministry，你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要好好的去策划啊。 或者是说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家庭里面，我们如果觉得我们自己家庭里面的属灵的光景是蛮重要的，所以你的先生呢，或是太太们，你上班的时候呢，就不要常常愿意加班，好好的顾着自己的家庭。如果你建造新的小组同工呢，是重要的，比如说教会里面要建造啊，那你就要怎么要什么呀？就要常常要去装备他们，装备这些小组长，装备他们，使他们跟他们分享这些意向，来关心他跟神的关系，鼓励他们啊，而且鼓励他们在侍奉的时候呢，能够跟上帝、跟神连结。所以重要的事实啊，重要的事呢，是确实是很麻烦，对，确实很麻烦，跟我们想要这些舒适享乐，还有呢什么呀？还有我们本来的人的个性，喜欢舒适的这种原则呢，事实上是背道的。我们需要有眼光和价值，让我们当我们能够坚持忍耐到底的时候呢，我相信呢，神的回报，神给我们看见的，神给我们翻转的，有的事情呢，有时候呢会超乎我们的想象啊，超乎我们的想象。好，那刚才提到了那个这些好名声，这个我们那个要有教会里面要有一些执事啊，或是选一些人呢，在刚才我们念的经文里面呢，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设立一些执事的原因啊。那在担任执事的时候呢，还有选执事的一些办法和手续，这些我想教会的那个领导都已经知道。我今天只是用这个地方再告诉我们大家，我们这些跟我们教会以后形式其实都有关系啊，都有关系。所以第三节那里呢，提到他们的对策和方法，指明要显立执事的必须条件，先长职的主要根基有三个：好名声、被圣灵充满，还要智慧充足。智慧充足，好名声呢，就是原文呢，就是希伯来文里面是讲，是意思是说是好，有好的见证的意思，不是说他这个很有钱名声很好不是这个，是他有见证这叫好名声好名声。然后呢所以他的好名声也可能是虚假的哟。你以为他有好名声，但也可能是虚假的。好，那是被圣灵充满了，应该是说哎呀，他蛮有圣灵的。他蛮有圣灵的因为被圣灵充满了，有时候是一时啊。有时候是一时而已今天圣灵充满了，可是下一次来看到他的行为好像不是被圣灵充满的样子，所以有时候是虚伪虚假。被圣灵的充满了，应该是要什么？要满有圣灵，不是圣灵充满而已，是满有圣灵。因为被圣灵充满是应该常常怎么样保持的，而且是那个境地啊，我们就讲说常常跟神连结，圣灵充满。好，那再讲到智慧充足的人，智慧充足的人呢，至于呢这些呢是前面的被圣灵充满的那个着重于属灵生命和能力，对不对？但这里呢也很重要，智慧充足呢是着重于事件，对于处理事情的才干和应该要有的知识，不能光。所以教会里面的潜知识我们都也许当然没有一个显得一个，我们没教会里面显知识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 perfect 但是我们在这次只是一个根基你要有好的名声，要有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但是也要什么样有处理事件的知识和才干。所以在使徒他们呢，他们就选了七个人，对不对？选了七个人，有一个呢是司提反执事的选出呢，绝不是像我们今天教会中许多人的这样民主的概念多数决少数服从多数乃是接受主的主权和圣灵的管理不是人的意见的一个协商 不是，不是。所以执事不仅是显出来而已，不是显出来，而是更重要的是要怎么样，要长出来。你不是说这教会要显执事的时候看看哪一个人点兵点将好像不错的，不是这样子。你要常常看看你在教会当中平常他是怎么样生活，他是怎么样成长的，就是长出来了，不是显出来了。虽然他在使徒他们在显出七个执事，其实在显这个制度里面，我们如果用人的想法里面呢，就是参与有民主的概念，但事实上他们在显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显的时候已经在平常在观察这些人是有好名声，常常圣灵充满，而且也有智慧去处理事情啊，那个处理这事情。好，所以呢，如果不是这样子啊，有时候会给教会带来很多难处。那我们不能说后悔来不及，不会了啊，神都会借着各种啊苦难，借着各种经历来试炼我们，来使我们来在属灵的生命上面能够像他啊。好，所以凡想要在教会中被拣选做执事的人，对，想要被拣选做执事的人，就是必须具备这些属灵的品格和分量，因为属灵的侍奉上，属灵的品格比工作技能还要重得多。所以呢，要先圣灵充满，然后再有智慧充足的人。当然你不能反过来，反过来呢，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在显执事的时候呢，常常犯了错误。哎呀，他在公司里面是做 CFO 是什么？是财务的。哎呀，我们在教会里面就请他做什么？就财务finance 啊。结果他这个徒弟换来的时候，样样都不对，都是照了公司那行号那一套，都不对。所以我们也要谨慎啊，要谨慎。我只是举例子而已啊，举例子而已。好。下来执事的案例和表征啊，这些哈，确实当教会显出了这个七个同工的时候呢，使徒就开始为他们怎么样按手，分派他们去管理食饭食。哎，有人说好不容易显出来这么样的执事，就是去管理饭食吗？这不，我们不是在谈这个，而是在当时的时候呢，这饭食是什么？当务之急是最重要的。教会已经好几万了，没办法处理的时候啊，所以当然他这只是一个显的那个标准啊。所以使你们去管理饭食，所以呢可以使使徒们呢继续可以委身在祷告，在传道的服事上面来尽忠啊。所以这个本来是初代教会面对的危机，却经过了这个事件以后怎么样，新一代的同工就出来产生了，产生就建立起来，神的话呢就开始不断的被传开，对，有更多的人就相信了耶稣基督，甚至哎呦，当时听说是啊，有很多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也都信了耶稣基督。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改变，经过这样的一个难处改变之后，神开始给他们说大大的兴旺，兴旺他们的福音。所以神的道就兴旺起来，我们是到几点？现在是11点，到11点20。 好，所以就神的道呢，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教会里面渐渐兴旺，渐渐兴旺啊，渐渐兴旺。但是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了啊，这个所以呢，耶路撒冷所有的侍奉呢，无论是祈祷也好，去传道也好，还是管理饭食也好，都在圣灵的管理之下。所以同工的名额才有大有信心呢啊，这些啊，这刚才讲的那新闻里面都有。所以只有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只有被圣灵充满的教会， 我们的传道，我们在台上所释放的信息才会有能力，不然你只是听好像那个讲言来跟你们 deliver 一个很好的讲章而已，或者是讲偏了，讲了一个很多的道理，但是却怎么样，没有能力，却没有能力。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四节的里面呢，其实圣在讲说门口有啊，在教会门口啊是说这个门口其实有四面转那个转动花火箭的箭啊。我是说我意思是说，我们如果教会里面也能够充满有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呢，教会刚刚进来的时候呢，前面呢是有一团火在那里绕的，在抵挡撒旦魔鬼的作为。你有没有想到说你的教会有这样的光景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常常去想？还是说我们都知道施布真很有名的讲员，当他每次讲到的时候呢，哇，好多好多人信主。但是你要去施布真有一天讲分享的时候，他在他的教会的地下室里面了，有400多人在那为他祷告。你知道祷告呢可以是圣灵的火围住撒旦魔鬼的那个攻击。所以我比较在教会里面呢，常常跟弟兄姊妹们的分享是说什么，是说我们不要轻易去看或者轻易是思想撒旦魔鬼的作为，因为他是无孔不入的，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所以一定要用祷告托住，一定要动用祷告托住。好，所以神的道才能够兴旺起来，就是我们要去装备，我们要去装备，然后领受神的话语，把神的道和圣经的真理呢，都应该要高居首位。我这高居首位呢，不是说高级那个高级，我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叫高级耶稣基督。但高级耶稣基督重点在哪里？就是要好好的去读圣经的话。如果你我。你在你的生活当中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没有在神的话语里面呢好好的去思想，你没有受到装备。当你没有受到装备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怎么样，成为教会的破口之前，很容易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是讲的说，那绊倒了的人怎么样才真正是有祸。我们不能成为绊倒别人的人，别人可以来绊倒我们，但是我们不可以啊。好，所以要装备。然后呢，下来呢，但是《使徒行传》里面最深刻的内容，并不是些早期教会里面的信徒做了一些什么啊，而是他们为什么要面对这些接踵而至而且令人惊奇的事情啊？而且他们是如何应对的？为什么是为了服侍而要服侍神、服侍同工、服侍社会、服侍陌生的人？服侍在整个圣经当中呢，就是基督徒应该要做的工作的被一些动机了。所以越服侍神的应该是什么呀？越摆上自己，越学习摆上自己，越学习自己不够，愿意更谦卑的来到神面前，都是为了怎么样准备好大使命，就是为了传福音的工作来。我们的侍奉，如果你的侍奉不是造就别人的侍奉，也许我们就要怎么样，要思想，我这是不是我的 priority 又错了？重要的事情跟紧急的事情是不是又搞错了？所有在教会里面的事